我们继续。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个直到，能够洞察的那种力量，然后能够承担无为的力量，还有能够行动实践的力量。那么在实践的力量上呢，它涵盖了种种，这个是讲不完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清楚，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些人他有开始的力量，可是他不能延续，他不能够总结。有些人有开始有延续的力量，他不能够总结，这一个在行动上都是失败的，或者是他不能够得到全面的好的结果。单单一个精进力而已都有差别的。那么如果是负责扮演领导因缘的呢，他不能够在结果上不能够带来好的结果，那他不能够再多的理论都不管用的，他必须能够总结，让结果拿来显，给大家最好的一个成果。那么有这个成果，这个成果就是他的本钱，带领继续的带领别人的本钱。有些人是很会讲，讲了很多，但是实践上他拿不出这股力量。一次可以听你讲，第二次听你讲，过后就不管用了。所以这个结果很重要。那么好的领导呢，他这方面的把持能力他必须有，领导的因缘也是好，决定了这个他就能够贯彻到底。当然除非是有些时候要即时要收的也要收，要退的也要退，但是呢，但是有贯彻的力量。所以要知道一个领导因缘或者是群的领导因缘，他们有没有贯彻的力量，那你要看他自己了。如果自己的修行、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够贯彻，那你要想他的领导他会有什么贯彻的能力呢？这个很重要。那么这是其中一点。那很多因素，很多数不尽的因素，让一个那些人是领导因缘有贯彻的力量的，勤进、勤奋、精进力、意志力，全都在里头。他的慈悲喜舍的心也在里头，因为慈悲喜舍特别重要，这牵涉到一个情绪、一个因缘的、一个人的情绪智慧。很多人在扮演领导的时候，并不是他笨，也并不是他没有才干，也并不是他的天分啊、领导天分什么比较差，可是他的情绪不稳，他不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比如说，如果他说一个例子，他有很好的慈悲，可是好像是慈悲，可是这个慈悲缺乏智慧的基础，缺乏舍心的基础，所以他的慈悲很容易被打击。在这样的时候呢，当情绪一波动的时候，情绪智慧不能够发挥的时候呢，你常常看到，即使是很聪明的人，很有才干的人，败在自己的手上，什么都发挥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情绪智慧不足够。在这方面我们特别着重在这一点。而佛陀不同，佛陀是因为他这方面已经圆满了，他的慈悲是不能够被打击的。即使是弟子称的叛徒，他也不能够被打击。四面为敌，别人要怎样来攻击他，那些外道，六个外道都是要找他的麻烦，他也不动，他的善法，他的善心是稳稳的，他的善法不会被动摇。情绪智慧让一个领导因缘，特别是一个领导人，他的善法、他的美德不受动摇、不受打击，特别是舍心，众生是自己业的因缘，特别是舍心。所以当一个人有了这种稳定性的时候， 或者一群人有着这个稳定性的时候，他的力量就很强。在自行的时候，为什么呢？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善行，任何一种好的事，除非是领导不好的东西，我们就不说了，这是另一个课题。坏的领导是另一个课题，我们讲好的领导，他要带来的好的结果的时候，总是有考验和打击的。那么一个，如果一个人他情绪不稳，或者他的情绪智慧不足够，他在这方面的法不够力量的时候，那他肯定贯彻不了，贯彻不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个整个领导的运作就出了问题了。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这个贯彻和实践的力量是很重要的，除了勤奋做事有头有尾以外，还有那情绪智慧也很重要，还有种种的忍耐啊、正念啊、戒定慧啊等等，都涵盖在里头。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三样，佛陀这三样知道的力量带给佛陀什么。因为他知道众生什么东西真正对众生是好的，所以他可以带大家朝往真正好的方向。因为他知道掌外之业的法，他知道用种种各种各样的力量，除了灭苦的力量，他可以用种种的善巧来引导别人，让别人在不用走冤枉的路。那也因为他有知道的力量，他掌握因缘，他真正的掌握世间一切因缘变化来龙去脉，什么时候出什么因缘，然后要注入一些什么样的因缘，那个整体因缘会起怎么样的变化，全都在掌握之中。所以真的是，如果要说有谁符合这一句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实在是只有佛陀。真正的连诸葛亮也没有的，诸葛亮是搞到最后也是搞惨自己，可是佛陀不是，最终得到的结果是自己跟别人都好的。当然到后来他成佛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什么好不好，有多少人得意他也没有什么好不好可言，他也不靠那个功德，反正他真的是带给别人真正的真慧。所以特别是这种带领导的时候呢，当然这个知道最近好的东西，这个阿罗汉们也有了，可是在把这一个好传达给别人的时候呢，那么懂得因缘的人，掌握因缘的人，他就多了一股领导的力量，能够去恰到好处掌握那个因缘，懂得让现有的因缘起一些什么的变化，注入一些什么东西，他就会成为得到什么样的变化啊，这个很重要。然后也因为他有那种无畏的能力，他只教学完全，他跟他自行的时候完全对的，时机完全对的，拿捏也对的，所以动跟不动，做跟不做之中达到恰到好处的。好，我们怎样培养这种力量，怎样培养？好，其实知道的力量它来自如实，如实，如实涵盖了两个层面，一个是一个态度，就是不要加减，是怎样就是怎样，看真相。可是纵然世间的人都尝试去如实说怎样就怎样，看真相，可是往往做不到。为什么呢？一种情形是心态上，心态上因为戴上有色眼镜，当你有一个自我的时候，你看什么东西都是从自我出发，给自己的感受污染了，你一有苦受，其实你看东西一定有偏差的。任何时刻我们有苦受，我们绝对不可以相信自己。然后任何时刻，我常常跟学生们讲的，任何时刻我一看到你有苦受，你不要想我会信任你，不会，我不可能信任你的。你不好了，带着苦苦的模样来跟我讲，完蛋，你要信任我，我不会信任你。为什么呢？你苦的时候，你的知觉一定被污染，你不可能清明。 即使是你有那个能力，可是你也不能够发挥，那个能力发挥不出来，因为你有了苦受，所以就没有办法。就像一个人，他即使他的眼睛好好的，可是他戴上去的眼镜是有色彩的，有花纹的，他看到的东西就不纯净了，不真实，这是第一点。第二，就算一个人真的培养出很好的心态，就是好，不要加减，很老实，是什么就是什么，情绪也完全平稳，他还牵涉到另一个因素，可能是让一个人缺乏那种如实了知的能力，那个是洞察的能力，看的能力，它不只是态度而已，你态度完全正确，你缺乏那个能力也是发挥不出来的，特别是对因缘的关照。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关照力，他怎么能够，他能够做什么？他只能够，他即使是态度完全正确，他只能够看到事物的表现。记得吗？我跟你们分享的那一句话，这是以前我十多岁的时候所看到的那一句话，对我的生命里面起很大的震撼。 Only those who can see the invisible can do the impossible。只有那些看到看不到的事物的人，他才能够完成不可能的事。别人讲不可能是别人看不到，你看到在你来讲他可能就是可能了。所以有些人讲的不可能，在别另一个人来讲可能是可能的。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也有这种经验，有些时候要度一个人，可是有些人会告诉你，这个人不可能的了，没有希望的了。可是如果我们很有爱心，而且也真的是有那种德行和道行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诶，可以啊，诶，你叫这个人劝他不会听，你这个人帮不了，诶，真的是可以啊。因为能和不能是看我们的能力，当然也有一些情形是真的是不能的，比如说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你要替他受苦，他面对老病死，你要替他取代他的老病死，这个不能的。这个如果连佛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呢，那么佛有能力知道可能为可能，不可能为不可能。那么如果我们有错见，我们对不可能的事情带着幻想，我们准备苦。但是呢，往往人们认为可能不可能，它有一个相当大的，我们讲 range， 一个范围。对，有只要在这个范围内，如果他真究竟来说他是可能的，那就看你的知道的能力了。有些人你不知道，你看不出可以起这样的变化，你看不出这个人有这样的潜质，那你就帮不了他。就好像一个雕刻家，有些人他看着一个大石头，他看来看去，这个石头看来看去雕不出什么好的东西，可是突然间遇到一个高明的雕刻家，他一来他一看，诶，他的心里面可以产生一个美丽的构想，可以雕刻成这样的姿态的天使。本来那个石头看起来怎么都雕不出一个像样的人物，可是他可以想象啊，那个天使这样子坐着抱着一个孩子，还是什么还是什么啊，这样子雕出去就可以出。所以他的心里能够把那个石头里面看到一个美丽的影像，一个天使的模样，然后他去雕，那个石头就给他雕成，而且可以雕出成为世上杰出的雕刻艺术品。那么领导也一样，你看到不可能，那你做不出来。可是独特的这种观照力很重要，这种观照力，所以要这些观照力，实在是还是要回到来佛陀的基本的教法戒定慧。没有守戒定修不成，有戒有定也要进一步的学习观照，它还是有赖于我们的戒定慧。但是有了戒定慧过后，有些人会把这个观照运用在世间的生活上，有些人只是把它用在灭苦出苦海的路上。当然在这方面最重要是出苦海的道路，但是在于领导的因缘来讲，领导的人来讲，他除了要把观照力用在灭苦之外，他还可以把他的能力，把他学习经过一番学习培育，用在帮助别人，用在了知掌中之业以外的东西，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开发帮助别人的能力，领导的能力了。 所以这个了知的能力，洞察的能力很重要。你看呢，佛陀讲的智慧三个领域，是什么样般样，听闻，如果听闻都没有，那就怎么样呢，就想都想不出来有些。是什么样般样，听闻的智慧，闻慧，你听到了，它比较属于知识，你知道了，收藏着是一种知识。金大玛亚班亚，思考性的智慧，这个很多时候这个世间的人他们所开发的都是这一种。可是我们要看到它的极限，思考性的智慧它有一种极限，它的极限就是超出思维的领域它就达不到了，超出逻辑推理的领域它就达不到了。我们要看到第三种智慧，巴瓦那玛亚班亚，禅慧。禅慧要指的实在是因为自己知道的能力大大提升过后，因为有了更高的定力，有智慧之光过后，你可以知道很多一般上只是用思考用肉眼所不能够知道的。这有些什么好处呢？好，你知道当我们用推理的时候多么的辛苦，有些时候我们要用千言万语去表达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想来想去，如果一个四个人思考能力不够，他也想不出来三背后的东西怎么去想呢，想来想去也只是想象。可是当一个人他爬到山顶，他看清楚的时候，很多的矛盾，思想上的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你看单单讲给人家一个方向就好，我们怎么去事物，从古今到事物去向东行，整个方向简单来讲就是向东。但是从迷里去呢，向西。如果我们只是纯粹没有那个图，在心里没有那个地图，没有那个图案，你多么难，同样的一个地方，你又听这个又讲东又讲西，你要去想象一下，去构想，它有它的艰难。好像是矛盾，可是看一看那个地图一点都不矛盾。其实世间太多这种事情了。那么在领导的时候，常常它牵涉到快速决策和慢慢推理思考决策。那么在快速决策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他的心里面没有知道的能力，没有一种清明，他还要用一大堆理论想个很复杂的东西，他就不可能做到。你看佛陀不一样，佛陀他的智慧强到别人很震撼。你看有一回那个外道，他们要套佛陀了，派一个人来跟佛陀讲，你去跟佛陀讲，问他是不是会讲给人家不欢喜的话。如果佛陀讲他没有讲，他当然不可以讲他没有讲，因为佛陀有些时候都会批评提婆大多，而且是当众宣布的，提婆大多过去是造过这样的业，造过业，现在是造这样的业，这样的业。那你讲这个话，提婆大多就不高兴了，他的爸爸就不高兴了，对吗？所以他一定有讲。但是如果他讲，你就讲，他讲有佛陀，如果是承认的话，你讲佛陀跟平常人有什么不同？别人也会讲话让人家不欢喜，佛陀也会讲话让人家不欢喜，那你还不是跟大家一样？没有什么大不了，一样的，一样的差劲。基本上他整个看一年是这样子来，想要难倒佛陀。然后当这个人那个外道的代表来到佛陀面前的时候呢，问佛陀，佛陀会不会讲一些话让人家不欢喜的？佛陀讲看情况。惨了，突然间佛陀的答案不是是也不是不是，看情况。那个时候呢，他就想完了，我想办法要套着佛陀，是也可以批评佛陀，不是也可以批评佛陀。可是现在佛陀想看情况，那就没有结果了。他想，怎么看情况呢？因为他是满怀信心，这个是两边刀，斩过来也是，斩过去也是，你一定要中枪的。可是没有想到佛陀想看情况。佛陀讲，佛陀讲了几种情形，真实不真实，有利益没有利益，给人家快乐不快乐， 到后来总结一个最容易记的方法，就是佛陀讲的话都是真实有利益，不管你高兴不高兴。然后如果是真实有利益，然后还要去看时机对不对，契不契机。契机就是说它最终会带来好处，那么真实有利益佛陀就会讲，即使是那些话讲出来给你不好受，佛陀会讲。然后他一整他觉得这个答案非常的合理啊，也不是讲也不是不讲，是要看真实不真实，有没有利益，契不契机。哎，这个答案太美妙了，完全摆脱了他所设的那种陷阱。然后他就很整他就服了。然后他就问佛陀，佛陀是不是每一个人要问你什么问题你就预先知道他要问什么，已经准备了答案？佛陀说，我给你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你不是说那个马夫，好，马夫如果你跑去见一个马夫，古时候的马夫当然是整个辆马车都精通的，你去问他这个是叫做什么，你指着马的轴，他会告诉你这个是马，这个马车的轴，这个马车轮，这个每一个部分，马车的每一个部分你一指，你想他会告诉你吗这是什么吗？他说会啊，他需要思考吗？不需要啊。那么他讲，佛陀讲，如来已经掌握世间一切的现象，一切的法则，所以当如来世间一切的现象一切的法则都掌握了，所以佛如来不需要再去想或者是准备答案，你任何时刻你一问马上就答你，这就是佛陀的指导的能力。所以当领导，培养领导的力量，领导因缘，领导能力，就是要往这方面走。在往这方面走的时候，他即使是知道了很多，可是当你问到他运用起来的时候是非常的单纯，一刹那就出来了。这是知道的力量。领导的因缘到了这种阶段，他就很灵活的发挥。那么真正圆满具备这种力量的，当然就只有佛陀。其他的人有一分就有一分的这种能力，就有这种好处，两分就有两分这种能力和这种好处。那么在比喻这个知道的如实知道的这种能力的时候呢，最好当然借用佛陀的教法，我们少走很多冤枉路，然后态度对，方法对，能力培养起来就可以。那么承担忍耐无为，这是一个潜伏期都要做的。所以在朝往几乎你研究世界上所有的领导学，领导的例子，领导人的例子，都逃不开有一个潜伏期和学习期，训练的时期。任何人如果你看他潜伏不了的，按耐不住自己的内心冲着去要做领导的，这个人绝对不会是好的领导。所以今天我是公开宣布的，任何人不可以给我们摆在一边的，我们不可以信任他的。真的，为什么呢？他不能够，这个过程都过不了，怎么能够带利益给别人呢？那能够沉得住气的，修炼的日子就是很孤独很孤燥，能够沉默，能够潜龙勿用，好好的充实，没有充实自己就忙着要冲出去利益别人，这个实在是讲不通的。结果呢，到头来不是真正的在领导，是争着做头头。当每一个人争着做头头的时候，种种的是非挣扎，忙着要带领，忙着，结果就是痛苦。所以真正好的领导材料，他一定能够经得起潜伏期，好好的学习。这个潜伏期也不知道突然间什么都不做，不一定，就是顺着生命的因缘，它不可以是刻板，也不可以是做作的，很自然的。现在这个因缘是学习的时候，就好好的学习。这个是因缘刚好是走向要做一点东西要服务的时候，也可以服务，动跟都不动都可以很快乐的度过，没有所谓的我需要动或者是我一定要坚持不动，动跟不动它都是很自然的，整个过程很自然，这样的人就可以培养出真正的能力。 因为这牵涉到三个概念，一个是练，一个是养，一个是用。你看佛陀在练的过程中，真的是在还没有得到受记以前，朝往受记的八个条件以前，他已经潜伏磨练很久了。那么在运用的时候，他有些时候累积那个波罗蜜的时候，真的是一直在磨练，在整个菩萨道上四个阿僧祇戒都一直在磨练的。但是在真正磨练成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到兜率天去等，等时间，等待人的寿命慢慢减的时候，他才出现，而且种种的还有其他的条件，大家大因缘还有母亲的寿命等等种种算在一起，好，因缘对了才出来。那个是养的时期，潜伏酝酿等待的时期。在那个时期呢，他好好的，他做他正常的事，他能够利益别人就利益别人，能够说法就说法，但是就是等一个大因缘出现，大时机。所以如果连菩萨都要等因缘等时机，我们如果横冲直撞，我们是谁？我们怎么能够说急着要结果？如果连菩萨有这么雄厚的功德，都要等时机做事，这个时机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智慧。也只有当一个人有无为的能力的时候，他才能够掌握时机的。在整个中国人的智慧，易经的智慧里面讲到完了，就是时间跟方位，也就是等因缘，看时机，看因缘做事，不弃时机，不可以做的，不可以动的，这个就是重要了。那么这个养的潜伏也有，那么用呢，你不能够做一个美丽的构想以为一定会成，可是试都没有试过，突然间有一天一出来用就一败涂地，有这种情形的。所以有些时候他其实生命的过程中，他不是一场大试验，后来只是看看那个结果怎样，不是的，他整个过程中都是一场试验。每一个过程中你所做的每一份付出，他其实已经在给你看到成果了。比如说，好，先讲出家就好，当你们来出家修行的时候，难道是真的是修到最后有禅定没有禅定，或者是有道果没有道果，有就有，没有就一片空白？他不是这样的。在整个修行过程中，如果你用对功夫，有正精进，一路上他已经给你一点小小的成果了，你已经可以看到那个法的运用了，用在你的家，用在你的家庭啊，用在你的朋友，用在你的生活上，真的那个法的力量已经可以用在每一个不同的层次。比如说一个简单的情形是快乐，你都可以发现到你学了法，比如说放下，你了解放下，你会发现到你只要有拿出一分的放下，放下一分的我，你的心马上就自在起来，心就清明起来，他不用等很久的。所以他一路上都是这样，已经在用，练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有用的机会，用的时候也要继续的磨练，然后练养用有些时候它是一起的，可是整体来说还是有，这个是属于练的时期，养的时期，用的时期，用的时期，养的时期，或者是练的时期，它不是一个刻板的状态，可是整体来说都是要有一些材料才可以用，用了证实了自己的材料，然后有那个材料，然后又拿来磨练，继续的磨练。所以它牵涉到这三个概念。有些人是急着，他只是急着一定要拿去，有一点点材料马上就要拿去发挥，这个就会很成问题了。所以基本上它涵盖三个层面，所以如果要培育这种知道的能力、承担的能力和实践的能力呢，那么它这种三种概念也要有，在修行的路上，在学习的路上，实践的路上都有的。这是一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也讲到培养这些实在的力量，内在的力量，我们要培养这个实力领导，那么它涵盖到的是 个人跟群体，这个实力涵盖到的是个人跟群体，不只是个人，也涵盖到群体。如果一个人他只能够看到自己，只能够考量到自己的因缘，考量到自己的法、自己的业，他在做领导上还是缺乏的。虽然他有了最重要的根本的部分，但是他的因为他的知见不够广阔、不够深远，没有远见，还是会有很狭窄的状态，他还是不能够发挥出那个领导的运作。领导，因为领导牵涉到更广大的因缘，更多人的业，更多人的法在里头。好，比如说一个例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想要让这个国家好起来、幸福起来、快乐起来、富裕起来，那他必须了解到什么是群体，大家有和平富裕的因素，然后他要考虑到群体大家的业承担得起承担不起这么好的一种美景。如果他不懂得那个正确的因素是什么，他就推大家走向错误的路了，不择手段，在因上错了，那么最后会出问题的。他不管他几卖力，他出问题。你看现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些做总统的，他很真心，他真的是希望给他的国家带来好，可是因为他的无明，他不了解那个因缘关系，以暴制暴，他可以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做事做过火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的。然后他没有让他的人民学会去承担和平和平安，人们继续的造恶，那么当人们这一群人造的恶业是一直在累积越来越多的恶业，即使是一个人再会领导也是突然的。他怎样的带领大家全部人都听他的话，可是他不懂得引导大家在业上因果上做对，他即使是要给大家带来好的结果，大家还是得不到好的结果的，就是会出差错，就是会痛苦。所以领导的因缘他必须能够看到真相。好的领导人他们会怎么讲呢？他会讲不可以，比如说暴力就好，我们如果用暴力对待别人，我们实在是贬低了我们自己的人格，那我们自己所得到的好，我们的国家的安全能够多持久呢？因为暴力痛苦的因素已经在人们的心中种下了，不会好的。你看马哈马甘地，当他们讲我们要想从英国人手中得到独立，争到半死的时候，他讲如果我们内部问题都没有处理，我们自己的人民思想上都没有纠正过来，我们从英国人手上得到独立，我们的人民还是一样的痛苦，倒不如让英国人来管。他讲要独立，我们要从烦恼不好中独立出来。结果他开始要改造人民的思想，告诉人民你用暴力去得来的独立，以后你会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内部也会有很多问题，因为他是想英国的。所以他要的是人们思想上能够互相包容，要不然的话印度的四个阶级打来打去，英国人你赶走了，你们自己成了你们自己的敌人，自己互相欺压，他讲这个国家也不会好，要摆脱这种困境，要在思想上下功夫，得来的才是真实的，可以长久的。真的，今天你看任何一个群体，特别是那种恐怖分子的群体，他们就相信只要把敌人消除了，我们就会好。结果一代打仗，一代战斗，两代战斗，三代战斗，一代的这样子战斗下去。所以整体来讲，如果你看穿几千年的历史，你就看到就是这种团体，这种族群永远都在苦，死伤最惨重，而且永无安宁之日，因为因上错了，整个群体都在继续累积暴力的因的时候，他们怎么会得到和平安详快乐的结果呢？不会的。 所以呢，这个领导的因缘，他必须能够看群体的法和业，因为让大家得到好，承担好的，就是他们的法，他们的业。没有这些善法，没有这些业，众生都承担不起好东西。所以好的领导呢，他不只是自己会带领大家朝向好的，要得到好的结果，他会引导大家在好的因上下功夫的，就像佛陀。所以佛陀的领导之所以殊胜，是因为其实就在这里了，就在这里了，他引导大家在因上增强自己的承担力，去得到好东西。这点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所以那个观照力，这种考量的能力呢，就牵涉到一种广阔的心怀。你不可以是狭窄的心，狭窄的心是看不到的，只能够看到自己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只要听一个人讲话，你就大概知道他这个人有多少的领导的料材料。当然也有人虚假的讲话也是可能了，不过最终是我们听。如果一个人他常常讲的是哦，我的感受，我是这样，我这样这样，那么他就很难有 broad vision， 广大的知见，广大的心怀，他没有就不会，就很难掌握群体的法跟业的因缘。所以领导的因缘都是要有广阔心的，不只是考量到自己，不只是从自己的知见出发，会考量到别人，考量到别人的知见，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感受，群体的运作会考量到。那么一个人会考量到群体的，他就有领导的那种因素的存在，种子就存在在里头了。所以这个是从个人，从我们修行人开始学习掌握自己的法，自己的业，到走向领导的时候呢，就是要懂得掌握群体的法，群体的业，让大家群体的法跟业都提升。当群体的法，群体的业都提升的时候，有你没你都会好的，所以这点很重要。好，接下来我们再研究，在这个领导的路上到底是什么样。你看现在世间的人都在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很多在做领导的，他们用的领导是什么呢？他们用的方法都是在讲手段，都是手段，所以永无安宁之日，一直都不安稳。他要巩固他的领导地位，可是他偏偏又没有真实的，我们讲真慧给别人，结果呢又有别人比他更有能干，可是他要把别人消除掉，所以永无安宁之日，就在那边挣扎，到头来他们不是做领导，他们是做头头。可是真正的好的领导呢，好的领导人或者领导因缘呢，他是没有要追求要把大家拉在自己做自己的手下还是什么，没有这种野心。他只是一个心，我要带给群体真慧，好的真正的利益，我希望让别人的潜质得到最好的发挥。当一个领导因缘，一群领导因缘，他一直在制造好的条件，让群体的潜质，让每一个人的潜质得到最好的发挥，让群体的生命得到最好的提升，那么他这领导因缘已经是最好的领导因缘。而且通常这样的领导因缘，他一定有足够的无我和慈悲和谦虚的心，随时愿意被取代。因为世间要做的好事太多太多了，当他一直制造机会给别人的时候，他没有了这个机会，他只有更好的机会等着他，这是必然的。因果上他是真实不虚的，绝对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好的领导呢，他不需要做什么，他只是想要带真慧，帮助别人发挥到更好。如果有被别人超越，他会很高兴很随喜。你看他经理佛陀怎么讲的，当 Queen Manika 去问佛陀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会有影响力，有些人没有影响力， 佛陀说，妒忌别人的好的人，妒忌心强的人不会有影响力，没有妒忌心的人，会随喜的人有影响力。当我们讲到领导的时候，我们实在逃不了要讲一种领导的影响力。那么好的领导，他不会去妒忌人才，不会妒忌别人发挥到比自己更好，不会的。当别人做得更好，他就随喜杀戮，随喜。当别人超越自己，他就随喜。啊，这个随喜的力量很快的能够让别人的力量也走进自己的心里，自己的业，自己的心也具备这种力量。这个牵涉到一个课题，心引的作用。啊，这个我在摩里瓦拉给过一个这样的讲座，迟一点你们有机会可以拿来听。它有它的原理，原理就是人的心引的那个原理。好，那么那个随喜，所以会随喜别人，不会妒忌别人，那么那样的人，希望别人好，甚至不在乎别人超越自己的人，他实在是给自己种下了很自然的有影响力的种子。那么有了这个影响力，他又是领导的一个天生的本钱呢，毫不费力就得来的本钱，他就是有影响力。所以真正在领导因缘的处境上，他只应该这样子想，不用去考虑很多其他的东西。在决策的时候，不要考虑我的处境，我做过什么，我之前做过什么，我为了这个东西我付出了多少，你不会想这些。如果考量这些，也是有别的因素，有实在的利益，你才会这样子考量，才会这样子想。但是在内心里面，不是从自我出发的，是从怎么样才能够让别人得到真慧，怎么样能够让别人的潜质、别人的好发挥到更好，然后达到整体的利益。所以这个真慧的领导实在是很珍贵的，你不需要用枷锁锁着大家的。真的，我们敢这么说，如果说我们这里，我们的道场就是开着大门，任人家来任人家去，可是如果我们有那么多的法，那么多的善法，那么多的机会利益提升的条件给别人，那么永远都会，这里绝对不缺人，就会有人进来，然后该走的就走，该来的就来，那已经是最好的。不用去控制着别人，套制着别人，哎，你应该是属于这个道场的，你不可以离开，你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不需要。你知道好的条件，好的因缘就会来，因为好的条件、好的法和业种种，它就是一个广大的磁场，广大的磁场，因缘就会，好的东西就会走进来，自然的。所以当我们看不到好的东西走进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在因上下功夫了，巩固我们现有的条件，我们能够做什么就把它做到最好了，要巩固我们的法。然后我们要想的是怎样给别人得到最好的利益，我们只是这样子想，这个族群能不兴盛吗？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一直在想怎么让我的人民，让所有住在这个国家里面的人都得到最好的发挥，都能够完成他们的梦想，达到他们所追求的快乐，你想这个国家会衰败吗？不会的，全世界的人才都会涌向这个国家。当初美国有这样的力量，就是这一点的。当然今天美国又是另一个模样，因为他们制造了最好的条件，他们为了他的早期的那些领袖是多么有爱国的精神，他们会为这个国家要做怎么样，不贪图，没有说自己要做王，可是就是要做出一个最好的制度，让未来的人能够得到最好的发挥。结果全世界的人才群英都涌进在美国，所以美国成了世界上那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今天啊，就开始很多变质的问题就出现，现在的领导人已经没有了古时候第一批开国先臣的那种高品质的人格，所以很自然的你会看到一个国家慢慢走向衰败。 领导实在是很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当一个人他能够带给别人珍惠的时候，他不只是考虑到的是什么呢？他考虑到的是如何把群体的因缘用到最 efficient 最有效率。他不是一条一条看的，他不是狭窄的角度看，哎，现在这个事情要做到最好，可是忽略了其他的层面。所以为什么领导的因缘他必须要有广大的知见和广大的心量，广大的那个考量，因为带珍惠给别人很多人都可以想，但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做到呢？因为很多人是想偏了，他想偏了，他只想到一面，一面好，他看不到有另一个层面的好，他不能够有一个全体平衡的 关照和观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即使是很真心的领导人，他很真心，可是就是因为自己的智慧不够，心量不够广大，所以他到后来他也不能够给人多少的利益，好心还不足够。领导不只靠好心，领导也不只靠慈悲，他还靠智慧。所以要带真慧给别人，他需要智慧的，但是最低限度那一个人必须有能力带真慧给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当我们在教导领导学的时候，我们很注重每一个走进来的人，不管你涉入的领导的成分有多少，你可以是一个主席，可以是一个秘书、财政，也可以是一个理事，但是不管你扮演的领导的角色是什么，我们都要求一个条件，你必须让你的生命因为走进来这个族群而得到提升。如果一个人领导人他自己都没有能力带真慧给自己，他怎样带真慧给别人呢？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大家在服务的过程中、奉献的过程中要有远见。今天我们有两位理事，两夫妻吃饱饭后他来找我谈，他们说，班队，我只能够一天里面为这个团体付出一个小时，超过一个小时我生活就会乱了，不可以，所以我只能够做这么多，超出的恐怕我做不到。我跟他说，非常的好，谢谢你的坦诚。如果你只能够你 一天里面只能够为团体付出一个小时，那你要讲只能够一个小时，你能够做什么你讲，然后不能做的事我们不要做，不能够做的事我们不要牵强。如果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人手不够，这件事情做不出来，好，以后我们取消，这种事我们不要做。可是如果能够让每一个人因为走进来生命得到提升，那你想了，你想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一个人有能力带真慧给自己，那么他要带真慧给别人是可以办到的了，是可以办到的了，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当我们讲到带真慧给别人的时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要懂得带真慧给自己。所以当他们两位来告诉我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想要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打坐，我讲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团体里面我们要想办法，好，他只能做这么多，我们不能勉强他，他只能做这么多，好，每一个人都告诉是我能够付出多少，那么我们配合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能够做多少我们做。可是这个可以走很长远的路，当大家的生活都因为学佛或者是这个走进群体或者因为自己的领导而整个生命的品质提升的时候，那么那就是整个群体都在提升的时候。不然我们讲带真慧给别人，我们竟然也没有能力带真慧给自己， 那谈不上的，谈不上领导的，所以这点要明白。好，这个真慧呢，就是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可是它实在是一个领导里面最重要的因素。什么策略，到头来有些时候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可是如果我们老老实实给人家好处，那个是最重要的了。也就因为佛陀给了我们那么多的真慧，改造了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生命得到提升，所以我们始终在佛陀入灭了那么久，还是很忠心的做着佛陀的跟随者，因为佛陀带给我们是法的真慧，带给我们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生命的提升。所以记得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要去怪别人为什么没有来支持，或者是来什么没有了，我们要想的是我们有没有能力给别人带来最大的好处。如果能，那自然有的应该有的因缘就会出现，如果不能，那我们就继续先学习如何带真慧给自己。那我们休息一个大概20分钟吧，然后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一个讲座。